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星期五的节目，也是呢九月份第一个礼拜呢，也要迎来周末的时间了。那大家明天也就是可以稍微休息一下呢，也可以呢在这个繁忙的这个礼拜当中呢，也许大家呢再重新学习怎么样去调试自己的生活，新的学期呀，或者是您要在家中照顾孩子的父母们，相信呢你们的压力啊也不少的。不过很感恩呢，明天你们又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了，对吧？那就把握时间了，如果可以的话，就要分别一个我们自己呢安静的时间来好好的跟神独处。因为你自己跟神可以有这些安静祷告的时间呢，那你就更有力量去面对你生活上照顾孩子呀，或者要照顾自己的工作呀，日常的家务等等的这些繁琐的事。最近嘉妍就看到了一篇的报道，哇，这个呢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跟鼓励，就是神的话语原来可以带来这么巨大的改变，只要我们愿意呢付出一点点的时间做一些小小的功课啊。这个报道呢就是说，在内地有一个教会的牧者，他呢有一个感动去发起一个手抄圣经的运动。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位牧者呢只是为了要去纪念呢这个圣经的和合本译本百年啊，去纪念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突然有一个想法，在自己的教会发起一个抄写圣经的计划。然后慢慢呢这个运动就一传十，十传百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就起来加入，大家呢都想要去试试看。这位牧师他跟弟兄姊妹呢就定下一个目标，希望呢可以招来1000多位的参与者，对应圣经全部的章数，他就计算过了，每人如果手抄一章，那结合成为一份纪念版的和合本的手抄稿呢，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那他这个想法呢分享出来以后，想不到短短的几天，就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呢就去询问，哎，我想参加呀，这个手抄圣经我怎么可以做啊。哇，牧师呢没有想到啊，他这个小小的想法会引来那么多的反应，他呢就有反思，觉得原来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希望在这个繁忙的世界当中寻找宁静，并且想要更渴望亲近神。那么这位牧师呢跟他的团队就设计了一个可以印刷出来的圣经抄写的范本，而且呢也透过这个微信传播出去。很快大家都开始呢把自己抄好的这个圣经的照片就传出去，也分享见证，有一些还组成小组，叫做抄写圣经的小组啊，就吸引到了一位呢老师，他就是很喜欢研究这个中国的书法的，他就很多什么经呢他都已经抄过了，其中呢就还是没有抄过圣经，所以他看到这个活动他就来试试看，结果呢一抄下去他自己都有看圣经，甚至因着看着圣经以后他觉得这些话语真的可信，于是都决志信主了。哇，看到这个报道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啊，你看神的话语就是这么有力量，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呢，都要好好的来分别你的时间去亲近神了。以下呢，我们星期五的节目呢，仍然是会有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连线的时候，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于姊妹，你好吗？
你好，你好，是周师母。
对对，我就是。
哦，感谢神，周师母。
是。
那个，我想那个就是，咨询你一下子。
嗯，你说什么事情？你说。
就是，我现在就是比较软弱，就是因为，在妈妈的这方面，因为。妈妈她也是79，爸爸也是79，然后他俩身体是挺好的，然后但是就是妈妈有一个，就是这个疑心太重，她总是就是说我爸就是总是外边有人呐，然后总是看他不好，然后爸爸一天就什么活都干，然后但是就是一提及到就是说看手机呀、也不让。出去走啥的也不让，干个活什么的他也去看着，然后我每年都要回去，就暑假的时候都要回去，因为我也是奶奶，
是，
然后带着孙女也回去，每年都回去看他们，之前也回去过，一回去的时候吧就总听他吵，哎呀，就是两个人总是吵，就是吵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就像指鸡骂鸭的那样。因为我爸也没有做那样的事儿，都79了，他还能干啥？你说？
对呀。
然后我们就这样劝他，但是他不听，就是他可能就是有这个病，然后就总在那骂，哎呀，骂的我也受不了。有的时候我也情绪就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也就说他，就是劝他，然后一劝他的时候，他回过头来就骂我。然后也之前也骂过几次，我完了也是挺受伤的感觉。然后我就是现在吧，就觉得暑假又要回去了，我就很担心，很软弱，因为我感觉就像爱不上来似的。一面对他那种情况，我就被他激怒，然后我有的时候也跟他吼，然后就两个人也都受伤吧。有的时候我就害怕，然后我就想，俺对象就说，要不然就别回去了，你回去了就是也没有益处，你也生气，然后惹得老太太也生气。然后我也在想，我说是回去还是不回去？之前也是一回去的时候，我就总是担心害怕，我就祷告，然后神也真是恩待我，也给过我话，然后就是说，
是，
然后神就我就说，我就感觉像垃圾桶似的，他一回去的时候就我爸治不好，那时候好就那么倒啊。我说我就像垃圾桶似的，弄得我说我这垃圾桶我也有限，有限呢，我也装不了那么多。我就忍着不吱声，然后但是他就说多了我就受不了了，然后就有时候就是回他，然后就或者就生气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他就吵。后来那上两次也是，我一回家的时候我就祷告完，神就给我话了，我就非常害怕回去。神给我话就说，你是垃圾桶，我是焚烧炉。哎呀，神真的是给我安慰了，我就立马就有力量了。我说我还是得回去，我就有力量。等这一次吧，就是每天都在群里边都是说我爸这个不好那不好，然后就是他总是常有理，然后他全对，他从来没有错的地方。哎，就我们一听他在，就是就感觉到特别，他在家也是挺能干个人，然后就像主导了我爸，一天都得听他的，干这干那什么的，然后也都挺佩服他的。但是就是他上来这一阵的时候，哎呀，就是觉得我也就是情绪总是控制不了我自己，然后我就想着我还是回去还是不回去，然后就一回去我也受伤，然后现在吧就觉得自己也没有爱，就像爱不上来似的。 真是觉得自己，我也跟人说我实在是贫穷，一点爱都没有。我知道自己的母亲应该爱，也给他，也给他买吃的买穿的，但是就面对他回去的那个唠叨劲那个骂呀，我就受不了，然后劝他也不听。
那于姊妹啊，我觉得呢，人跟人之间呢都是需要有界限的，无论你跟父母亲，或者是你跟你的丈夫，或者是你跟孩子，都需要有一个界限，而不是说因为他是父母，他是母亲，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于姊妹，我建议你回去，你的回去呢可以帮助你的爸爸。我觉得在我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爸爸很伟大，爸爸很痛苦。
对，我们就我要感觉好像就是亲戚呢或者儿女呀，我们都是感觉挺心疼爸爸的。因为爸爸什么都不能说，只要你说一句话，妈妈那十句话在那等着，而且活都干着，就我妈天天早上起来她都不做饭，全是我爸干。然后她还是说她不好，然后我们也觉得就是亲戚啥都是好像感觉都像着我爸似的，都像替他，就像可怜他心疼他似的。但是我也感觉也应该是同情妈妈，但是
是
这么想，但是做却做不出来。
不是，我觉得呢，你们都是爱爸爸的，也是爱妈妈的，只是你妈妈现在呢就是幼着自己，没有人去阻止跟提醒，或者是去管他，不可以随随便便的把这些垃圾他爱怎么发泄就怎么发泄，这是不可以的，一定要有人阻止他。所以呢，我觉得你回去呢，你要首先一回家就要跟妈妈讲清清楚楚，我们暑假回来看望你们两位老人家是我们做儿女应该有的本分，因为我们想念你们。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的这个过程，这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多久，暑假多久，你回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都不知道，在这里的这段日子里面，我们快快乐乐的过日子，不要把旧账全部翻出来，也不要去批评任何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缺点的。你一定要告诉你妈妈，今天妈你看到爸爸那么多的问题，你有没有看到爸爸的优点？然后呢，你也跟他说，我们都爱你，但是呢，你常常这样的把整个的家里的气氛氛围搞得这么糟糕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提醒你，告诉你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你还是继续这样做的话，以后儿女就不会回来了。你一定要告诉他，而不是他说什么你就听，你就听他怎么摆布。我觉得你们已经都成年了，你们这些话是可以说的。至于他听还是不听，这是他的选择。如果他照样的批评你的爸爸，把以前的旧账全部拿出来，去把一些垃圾倒出来的时候，那你就告诉他说，你如果继续这样的话，我明天或者后天，我可能就会带孩子离开这里，我们回家。因为这个是一个污染，我不想我的孩子在这个爷爷奶奶或者是外婆外公的家里面就是听到这些不好的东西。你能不能够讲一些高兴的事情，能不能够讲一些鼓励别人的话，你要跟你的妈妈这样说，明白吗？
他关键是你一回去了，他就跟你说，就像倒垃圾似的。
对，
就是每次
那你就可以阻止他。你说妈妈，你如果继续这样的话，
我
不回来。
你要是再说那一次，他就骂我，我就是我真的想当时一气之下我就走。后来一想走了他会更伤心，然后我就
不是
了。
所以就因为如此，他就是继续不断的用这样的方法，他不知道这个严重性， 他也不知道他这样的一起倒垃圾的时候对你们的伤害，对丈夫的伤害是多么的大，他可能根本都感受不到。你甚至于姊妹，我觉得你要刚强一点，你甚至跟他说，今天如果爸爸一看到我们就一直的批评你，指责你，埋怨你，说你这个不好，说你那个不好的话，你的感受是如何？你问问他。现在可能第一，你爸爸没有阻止他这样去做；第二呢，你们做儿女的也没有阻止他，所以他就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我想，他是不是就是一种病呢？
我们现在不去分析他是病还是不是病。
我们就是他好的时候是干活的啥都行，就是上那一阵他就说我刺激他了，然后他就
不是
骂。
所以你要告诉他说，你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你不可以这样，因为你这样的一个唠叨或者是批评埋怨或者是骂人，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垃圾，我们听了都不舒服。
是他就是经常这样的，就在群，我们家有个群，我们几个儿女和爸爸妈妈，我们有个群，他就经常在这群里头就骂。
所以
我爸就是不在跟前，他就这样的。
那你们做儿女的要帮助你的妈妈，不允许他这样做，因为骂了本身对他自己也不好。你说为了帮助他，
我就劝他，我说你看你妈，你别骂了，你说你自己也生气，
对呀、啊，
你说我们听着都难受，你说你这样都不好。他说不骂够他不行，他自己就说他不骂够了他就不行。
那你就说你自己骂吧，我们就把你拉黑，我们不要听你骂，你们要果断的去这样去做事情。他看到儿女不接纳他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时候，他就会警惕一下自己。现在是你们太诱着他了。
我们就是总想他就是有病，就是
不管他有病没有病，不管他有病没有病，你们是不可以让他污染整个的家庭。你们是一个大家庭，对吧？
嗯，
你们要提醒跟不允许他这样随便来。我举一个例子来说，这是真人真事。有一个妈妈也是信了耶稣，但是呢，她常常的一想到自己年轻的时候受的委屈，或者是看到的东西，她自己觉得自己很多苦读埋怨的时候，她常常会跟儿女讲这些东西。但是她的女儿有一次就做了一个很绝的决定，因为她说她要到女儿家里面去住，女儿跟她说，我欢迎你来我家，但是有一个条件，在我家你不可以讲一句埋怨的话或者是苦读的话，如果你能做到，欢迎你来我家住，但是你如果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不要来，我们不欢迎你。这个妈妈她听了以后也是受打击啊，但是她想了想去，她觉得还是想去女儿家去住，她去了。去了的时候是不是立刻改呢？人的本性很难，她有的时候还会讲一些埋怨的话，但是当她一讲的时候，女儿就立刻阻止她，妈你忘了吗？我们约法三章，在我们家不可以讲这些埋怨的话，只可以讲感恩跟称赞的话。就这样，他妈妈一句都不敢再埋怨了。所以现在问题是你们，我觉得你爸爸真的是非常的可怜，你爸爸可能没有办法真的是改变你的妈妈了，因为他们过了一辈子。
有的时候有一回也是他经常这样咒骂，而且有的时候我就感觉他真的在咒骂，然后我爸爸就生气了，因为我也是在呢，他俩就吵起来了，我爸爸就生气了，我爸就说我就给他整死了，整死了我就罚，宁可罚他呢。我当时听见这话的时候，我就是我也生气了，我说爸爸你咋能这样说呢，然后也给我爸爸也说了。然后过后的时候我就总是担心，因为有的时候我爸爸肯定也会控制不了自己，
那当然，
担心他俩吵起来，或 怕我爸爸在真的是对我妈妈下手呀，因为好像是就是在七十多岁的时候，他现在79，好像六七十岁的时候，也我爸爸也打过他，就是我妈就是啥都得非常强势，就是都得听他的，一次不听他的，然后就跟我爸爸就是还是那样就吵，然后我爸就是顺手就打了他一下，然后他就也是非常的苦读，然后我爸爸就是不好，在他心里边他就也有很深的苦读，不原谅爸爸。
所以你们要劝你的妈妈，你们要劝他，今天他挨打也是因为有原因呐，对不对？你爸爸不会无缘无故的打人的，
是，但是我也不敢说呀。我说
为什么不敢说？你们已经成人了，你们已经你已经做奶奶
受伤了。你
于姐妹，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你的想法是错误的。你想让你的爸爸妈妈晚年能够过好日子的话，你要站出来，你要帮助你的妈妈。这个帮助呢，不是说好话，也不是体谅他，而是真正的告诉他原因在哪里，更告诉他说你这样的一个心态会把整个家庭弄得家破人亡的。所以我建议你，你回去，但是你的心要强大一点，你更要尽上儿女的本分。你告诉你妈妈，你说我不是不爱你，我不爱你，我不会回来的。但是我回来看你的时候，你如果是继续这样的把垃圾倒在我们身上，而且爸爸承受不了，我也承受不了的时候，你不改这个毛病，我们就会离开。明白吗？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一个这样刚强的心，不要再去想别的，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病。这个病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把你妈妈变成一个强势的人，无法无天，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个是对家庭最大的一个破坏，明白吗？为你祷告，希望神给你这样的智慧，也给你这样的勇气，能够帮助你的妈妈，好吗？
好的，
就跟你讲到这哈。
谢谢师母。
好，不客气。
能走多远，靠的不是双脚，是志向；能登多高，靠的不是身躯，是意志；能做什么，靠的不是双手，是智慧；能看多远，靠的不是双眼，是胸怀。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周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周师母。
你好周姊妹。
啊，你好。
是。
啊，我是为了我孩子的事情想咨询周师母。
周姊妹，你开免提了吗？
是的，我开免提了。
不清楚啊，你把免提关了吧。
好。
好。
这样能听清吗？
太清楚了，太好了。
是这样，我孩子具体来说，差不多有5年了。我觉得是从，我觉得好像是从疫情那一年嘛，有一些心理问题了。然后那一年不是上网课嘛？
对。
上网课，然后后来在家里他也不听话，然后也没有注意他的情绪啊什么的。然后到开学之后，正式开学之后，正好那一年我们是转到外地去上学了，然后新的环境又是一个私立的学校，然后说话方面还有其他各方面可能对他，私立学校吧，他那个要求的可能有比这种公立的还要高一些，他压力太大，然后导致他后来就是越来越严重。我感觉他情绪不对，然后给他去医院查的时候说是重度抑郁、重度焦虑。
哎呦，
那时候好像是2020年，今年都2020年是21年，今年15岁了，差不多4年，4-5年了。然后那时候是吃着药坚持。坚持上学的，然后 到小学上完之后升入初中的时候，初一的时候还是就是公立的学校，他特别喜欢那个老师，然后那个老师吧，女老师，我家也是女孩，然后他喜欢那个老师，所以说就坚持上的。然后到初二的时候，突然一下子转变为私立的老师，虽然是公立学校，但是全部换成的是公立学校的老师，私立学校的老师。然后那些老师他又不喜欢他，是个男老师，班主任。
哦。
然后那老师要求的也特别特别严。
嗯。
是在那个市区比较出名的那个私立的学校老师。
嗯。
所以说他要求的也特别的严。
是。
他一下子刚开学的时候，他的那种，就是向往、期望，他对自己要求的特别的高。然后他说他要好好学习，他可能刚开学的时候，那些老师开会呀、或者是什么，给他的那种给他期望呀，给他的说的那些话，他就觉得哎还是要上学。然后到后来他毕竟有这个心理的原因，后来就再也坚持不下来了。他说我特别累。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周请两天假，然后再后来就是三天假，到最后就直接没法去上了，就被他办了休学。然后现在就是一直躺平在家里将近两年了。状态吧，我们回老家了，现在状态比在外地的时候要好一些，但是他经常对我说，他说我妈妈我特别孤独，他只能靠手机里的一些网友啊，玩游戏啊，只能靠这些，因为在老家这个地方没有，从小没在老家，他没有认识的朋友。所以说也没办法出门，偶尔的出去一次吧，也是我带着他去。最近两天那天跟我说，他说他熬夜的时候，我说你长时间熬夜会把身体伤坏了，也无所谓吧，他说也无所谓了。因为这人生就是没有什么盼头啊。他说你看小的时候上学也特别辛苦，然后长大以后结婚，然后就是生活特别苦，挣钱又特别难。我就在这几天我就在思考他这个思想是我给他，你无意之间给他带来的这种思想应该是。
哦。
我想问一下周师母，这个就是怎么去引导这个孩子，就是让他能有一个就是健康的一个心态吧。
那如果你知道是你无形当中给孩子了这一方面的影响，他看自己看社会看将来都是很负面的话，我觉得还是你要从这一方面下手，告诉他说其实妈妈的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然后你要多跟他去找一些很阳光的新闻也好，或者是一些个案也好，甚至呢你要让他看到人生是充满盼望的。我不知道你这个15岁的女儿她有没有去过教会，如果她还没有听过福音的话，你也要把他带到教会，或者是跟他传福音，让他知道人是真的是看这个世界或者是看将来是好像是没有盼望，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你要把这个核心带给孩子，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不赞成他因着抑郁症或者是重度的焦虑症而完全的不上学。朱姐妹，
就是今年因为他在家里也是特别的无聊，所以说我给他一个建议，就是今年去上学，我说咱不要求成绩，无论你考怎么样，都无所谓，因为在家里只能靠手机，而且手机你也知道，我说对身体对眼睛造成的伤害。就是咱现在年龄小，其他事情咱也没法做，只能去学校。 最去学校的话，最起码有同龄人，你可以和他们去交流。
对，
他答应去了，但是他也很焦虑。他说我去学，一说去学校，我就害怕那个交友问题，相处的问题，害怕老师对他很严厉。这些问题，他说对我来说真的很担心，很焦虑。然后他也答应去了，但是我感觉他对这个事情，也是不是说太情愿吧，也说是就是他现在来说也没有其他的办法，现在就是在家里就是自己封闭起来，因为他没有和外界交流过。
如果他不走出去的话，问题会更严重啊，周姐妹。你根本都不应该让他在家里面休学两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空中辅导的精神健康热线？
我听过了几次，听过了。这也是我回到老家以后听，在我们这附近的一个姊妹，她给我推荐给我的，然后我下载了之后，我听了。
在精神健康热线里面啊，我们会邀请精神科的医生。那每
廖医生是吧？
对、那最近这一两年，我们听到很多的孩子啊，这个年龄是越来越小，比如说中学就开始有焦虑、忧郁。但是无论他们患上这样的疾病有多么的严重，绝对不能够让他不上学。这个东西呢，会影响他，因为人吧都是有惰性的，你一不去吧，第二天你就会打怵，第三天你就更不想去。所以哪怕他有病，我们做父母的可以跟学校的老师沟通，不是让他像正常孩子一样的从头到尾完全的在那课堂里面上课，但是呢一定要规定每一天都到学校，哪怕在学校半天或者是几个小时都要去，就是不能让他停下来，你一停的话就害了这个孩子。所以呢你要鼓励孩子，就是告诉他说你有这个想法非常好，妈妈或者是爸爸会想办法跟学校沟通一下，不是像你以前所想的就是在学校里面有要求功课要达到什么什么成绩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因为你本身也已经跟他说了，就是说咋念书不好不要紧，你已经跟他说了，所以再进一步的告诉他说先去，哪怕一天去到学校3个小时到4个小时，中午回来，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要陪着他去，然后慢慢能打孩子一点一点适应了之后呢，我们做父母的尤其是对这样的孩子就没有任何的要求，只要他能够上学就可以了，明白吗？
我就想着他只要是走出家门，
对，
哪怕是一天上一上午或者是一下午
都没问题的，无所谓的、
嗯、
现在不是成绩的问题、也不是学习的问题，而是让他踏出这一步，更让他知道的是他需要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不然的话，他这么小的一个孩子，15岁的孩子在家里面就害了他。所以重要的是第一点，既然你的孩子从你们身上看到很负面的这个世界观的时候，你放下做家长的身段，跟孩子讲妈妈的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是不对的，我们要有盼望，因为能够活一天，我们就要为今天享受这一切感恩。你要把这个概念慢慢一点一点的让孩子从你身上看到不再是那么负面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也鼓励孩子踏出这一步，你们做家长的首先告诉孩子不要求他学习上有任何的那种严格的要求， 只要能够出去上学就可以，而且也告诉他说会跟学校沟通。
嗯嗯，还有一点就是嘛，就
是
他的那个学籍现在还是在外地，就是办了复学之后，因为他是休学必须到满一年的时候，比方说是12月份办的休学吧，然后到下一年12月份再办复学。他的学籍是1月份，当时1月份办的，今年开学上我们这边老家来转学，那边办复学之后转到这边来的时候，是到开学的时候还不到日期呢，所以这边的学校他是不太愿意接受，但是也没有说完全不能来。我是担心他上这个学校去上之后，然后上几天一段时间，一看这个孩子就是说有这种毛病，他肯定和其他孩子他不能说是完全每天按时按什么按要求完全的去完成他的要求。所以我就担心他学籍没有转过来，然后他就因为学籍不在这个学校，他可以随时可以不收他，不收留他，就是这一块儿，
我觉得你先不用担心，为这件事情祷告。我在这里想问一下，朱姐妹，你们信耶稣吗？
我信耶稣，我是在就是孩子，我也是因为孩子，他当时在外地那个班主任，是在他上小六的时候。他是2021年吧，二零年底的时候查出来抑郁症，然后2021年经过他那个他班主任一个姊妹，他给我传的福音。
嗯嗯，所以你们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信？
对。
嗯，
我丈夫他是没有太反对，但是他是不信的，他就是他那个原生家庭吧，带给他的那种负面的情绪，然后给我他那种伤害，那之前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是就是然后也没有孩子，是就是正常的一个心态吧。我是把自己心里的压抑的那种情绪完全释放出来，和他吵啊，和他闹啊，然后释放出来了。到后来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去包容他，去理解他，但是他是越是就是包容他，不跟他吵，不和他闹的时候，后来就越来越那个情绪就是特别特别的他是那种就是特别控制人，就是你不听他的之后，他就会吼叫，然后有时候会骂。但是人不是坏人，但是他对就是邻居呀，对就是不认识的人呀，再对同事呀，就特别的那种就从这一块，孩子看到我们的婚姻不幸福，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对对，因为你们整天的吵闹，这个也影响孩子的情绪。感恩呢，你信了耶稣，那我觉得你的责任非常的大，就是为你自己的灵命祷告之外呢，为丈夫守望，为女儿守望。那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把这件事情交托给神。我们内地的学校呢，有一些学校的老师水平也是蛮高的，也知道现在孩子的这个情绪的疾病越来越严重，所以当你能够跟校长或者是老师去直接的沟通孩子的需求，就是不要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孩子，只是旁听生一样的让他在学校里面去学习去上课，到时候他承受不了的时候可以离开，就给你们开一个这样的一个特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学校是明白这样种特殊的情况。因为我过去我也看到一个孩子，他是不能够像正常的人一样的上课，但是呢学校就让他坐在最后面那一排，然后呢当一个旁听生一样，就是按时候来，随时可以离开这样。所以我觉得周姊妹啊，不用担心，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把这件事情放在神的手里面，也让神给你能够有勇气的去跟老师有这样的一个交流，好吗？
嗯嗯， 好，就是嘛，我就是每天为他、为他祷告吧，然后，就是等他开学的时候，我会提前和他那个校长、还有就是他在哪个班级的那个老师，提前和他们就是说这个事情。
对，你要早一点，不要说开学之前，就是提早一点，一个月前或者是半个月前，就是多一点的跟校长啊，或者是老师。做这一方面的沟通，那别忘了你要跟你的女儿好好的打开心门交流，告诉她父母的相处给她带来的伤害，你要跟她道歉。另外呢，你也把自己的过去的这种不好的情绪带给她，也让她知道这是不正确的。妈妈信了耶稣以后知道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不是像她所说的没有盼望，好吗？
好的，就是
好，那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
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
每一句祷告都是出于爱心、信心、耐心，每一次祷告都有神、你和我共同参与。欢迎加入守望者园地，
弟兄姊妹，来到守望者园地这个部分，我们今天很感恩能够接听到于姊妹和周姊妹的电话。现在呢，我们就邀请宋珊老师为两位听众的需要来祷告。你好，宋老师。
嘉颖老师好，听众朋友你好。
是的，我们今天呢，两位的听众呢，分别也是呢，跟他们的家人就是有这一些的关系上的一些冲突啊，还有就是关于呢，周姊妹的这个女儿情绪的问题，我们就请宋老师为他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你一直让我们有这个祷告的权柄，求天父你就保守我们，特别是在处于迷惘的时候，我们的心仍然可以向你敞开，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并且跟随你的声音去做正确的选择，去有一个恰当的行动。首先求天父你纪念于姊妹的需要，在刚刚过去的暑假里面，她带着孩子要回到娘家，跟他的妈妈的相处是很不容易的，而这个问题也需要长远去解决。他的妈妈的谩骂让整个家庭都感到恐惧，特别是于姊妹跟他的爸爸也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求天父你就成为他们一家的硬币，去被你医治，被你安慰还有鼓励。你的话已经告诉了我们，在爱里面是没有惧怕的，完全的爱就可以把惧怕除去，我们可以得着神你无尽的爱还有恩典，可以被你疏解这一份巨大的恐惧。求天父你就让姊妹有勇气去面对妈妈的问题，求天父你赐给于姊妹一颗坚定刚强的心，跟妈妈可以立定一个贯彻始终的界限，讲明相处的条件是需要有礼貌去相待的。求天父你也怜悯他的妈妈，赐给他有恩典，软化他的心，能够看见家人对他的爱。另外也求天父你纪念周姊妹，她的女儿有重度的抑郁还有焦虑，这个对于生命的心态也很负面。面对女儿的情况，求天父你就坚固周姊妹的心，在无力的时候坚持去为女儿祷告，也从神你那里去支取力量，能够有一颗坚定的心去引导女儿发现生命是很丰富的。也求天父你赐给周姊妹，她的心每天都能够从你那里得着真正的喜乐，流露出有活力的生命，一点点的去改变女儿对生命的看法。女儿她也重新要去上学，这个生活的模式有转变是不容易的。求天父你就赐给周姊妹还有女儿，她们两个人心里都有你的平安，可以逐步的适应群体的生活。求天父你也赐给周姊妹有勇气去跟学校保持良好的沟通，去帮助女儿适应上学去上课的这个节奏。周姊妹在电话里面也反思到跟丈夫的相处， 也是有影响到女儿的成长的，也感恩她在信主之后有学习到去包容理解她的丈夫。求天父你切切的保守姊妹在面对丈夫有很强烈的情绪的时候，能够靠着你活出基督的生命，去懂得回应丈夫。也求天父你怜悯姊妹的丈夫，去改变他的心。姊妹可能也需要去抽时间跟女儿坦诚过去这个婚姻的关系影响到女儿的成长，求主就赐下合适的时间，让他们有一个真诚的分享，能够跟女儿道歉，去让她的心也慢慢的可以改变过来。求天父你继续的带领这一个家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祈求，
阿们。
Life is beautiful。
喂，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杨弟兄。
时间确实过得很快，都四年了。
是。
四年前我打电话给你们的时候，就是当时是徐老师跟你做节目，就是回来带我们的两个孩子，因为现在两个孩子都在我旁边，跟他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时间里，真的不容易。但是现在我们跟他们的感情确实很好，真的很好。我先让我的大儿子给你打个招呼吧。
哦，好啊。他多大了？
他今年13岁。
好，好，好，好。
叔叔你好。
你好啊，你好，很高兴。爸爸说你已经13岁了，那你现在读几年级呀？
现在5年级了。
5年级啦。
嗯
嗯，好高兴，好高兴。我刚才听到你爸爸说，你们全家人现在都在一起，对不对？
对。
嗯，你开心吧？
很开心。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你告诉我们。
最开心的一件事是我们一家可以团结，来和周师傅打电话。
我也很高兴。你真的是很会讲话，你真的很会讲话，谢谢你，谢谢你。所以全家人在一起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打电话过来，这是最开心的事情，对吗？
对。
那师母，我现在给我的小儿子也给你打个招呼吧。
小儿子多大？
儿子今年虚岁10岁。
哦哦，是是是。喂，你
好。
啊，你好啊。爸爸说你虚岁10岁呀、啊，读几年级啦？
2年级。
嗯，在学习上面有没有什么难处啊？
没有。
哇，真厉害呀、啊、真厉害。我也告诉你哈，我今天能够跟你们全家人能够通电话，这也是让我感到最感恩的一件事情。你开心吗？
开心。自由自在，人生里充满色彩，庆祝生命所有奇迹，
快乐是怎么自然。我让我的妻子朱姊妹也跟你说两句哈。
好好好。喂，朱姊妹。
你好。
哎，你好啊，你好。我真的是看到一幅美丽的图画，全家人在一起真的是很美丽。
回来这几年真的发生了好多好多的事，靠着上帝，真的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不容易，但是你看到了吗？当你不断的努力的时候，这个后果是多么的美丽跟多么的幸福。
幸好一路上有你陪我。
那杨弟兄跟朱姊妹，你们两个人曾经参加过夫妻营，对吧？
嗯，对的，是吗？
对对，我就用2分钟稍微解释一下。杨弟兄跟朱姊妹呢，他们从老家到外面去打工，然后孩子都在老家，但是呢他们听到工作辅导这个节目说全家人不要分开，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特别需要陪伴孩子的时候呢，他们放下在城市的高的工资，然后回到老家跟孩子们在一起。我还记得他们夫妻来参加夫妻营的时候呢，也带着很多的问题。夫妻营过了之后呢，他们回去呢也挣扎过很多很多，也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今天我听到他们全家人在这里打电话的时候呢，心里面充满了感恩，为这个家庭感谢神。我记得当初朱姊妹来参加夫妻营的时候，她的信仰还是初信的，好像还没有稳定。我现在想问问朱姊妹，你现在的信仰怎么样？
现在的信仰 可以吧，就是感觉时间上稍微有一点点欠缺吧。
就是你现在是完全相信了，对不对？
对对，
嗯，感谢神。
因为通过这些事，真的我感觉上帝真的很奇妙，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
感谢主。我记得在夫妻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相信。
对，我去夫妻营的时候，当时我就是懵懵懂懂，还不怎么相信有主的存在啊。当我去参加了夫妻营以后，我融入了这个家庭，我真的感觉这个家庭很有爱，很感恩。
我刚才在让你去肯定这个信仰的时候，你讲的那么有把握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我也要告诉听众朋友，他们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说参加夫妻营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是一帆风顺，这个是错误的想法。他们还是有很多的挣扎矛盾，但是在这个挣扎跟矛盾当中，我也知道他们的一些难处，一直陪伴，但是他们终于今天走过来了，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
感谢上帝，也感谢周师母和昆仲辅导所有的辅导老师，真的是很奇妙。你回头想一想啊，我们认识了上帝之后，我们认识了良友电台，认识了昆仲辅导，其实我们很多的家庭都是缺少一个辅导老师，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免费的能够听到这一切一系列的有系统的辅导，真的非常感恩。我跟听众说一句话，每个人都不容易，只要我们能够顺服上帝，完全的相信顺服就可以了。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仍深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
聆听关怀带导，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五的空中辅导，感恩听到我们今天听众的需要，一起在守望者原地祷告，也听到了我们听众的好见证。的确，我们生命当中遇上的这些困难挑战，不能自己一个人去面对，都很需要呢弟兄姊妹这些同行伙伴一起去带导扶持，你们并不是孤单一个人的，我们也需要找到邻里的同伴。所以鼓励你们除了听我们的节目，也需要呢到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真正的建立关系，这样子你们才可以呢在彼此的交流里面呢体会圣经当中所说彼此相爱的教导的。当然这个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也要求主给我们可以去爱的能力。请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让你们的生命有更多的成长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请留意下个星期二呢9月9号将会有精神健康热线，有这方面的需要请拨打1322-9966322与廖医生和周师母联系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下个星期一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